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又是我们一起学习领受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65讲，王老师将从教会论来看圣灵。约翰福音17章8节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这节圣经叫我们看出一个虔诚基督徒知道，除了上帝的道以外，教会并不教导人什么事。事实上，哪里传上帝的道，哪里才有教会。教会创造不出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却创作出教会。我们若是听不见教会传讲上帝的道，又看不出圣灵的见证，我们如何能知道那里有教会呢？亲爱的朋友，相信你和我一样期盼听到王老师再次谈圣灵论。来，我们上课了。
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再会了。我们今天继续讲圣灵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圣灵论与这个教会的扩展这方面。如果时间许可，我们还会继续进入别的题目。我们首先要提到这个，我们宣教，教会从一诞生就开始领受这个宣教的这样子的意向。那么教会的扩展，这个宣教的意向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我们看我们很熟悉明显的例子，像彼得他领受这个要去哥尼流家传福音这个意向。他领受的意象是什么？使徒行传第十章，他看见上帝要他吃那一些所谓不洁净的那一些食物，可是上帝说我使他们洁净，就洁净了，你尽管吃吧。那意思是要他进入外邦人的家，所以他领受这个意象，后来果然这个哥尼流家的人就来请他去了。所以这个意象这是圣灵感动一些人，然后圣灵让他们看见的。另外很熟悉的保罗，他听见马其顿的呼声，或者说安提阿教会，他们得到圣灵的感动跟指示啊，要去差派人出去宣教，或者是这个巴拉巴心里面得到圣灵的感动，说要去大树把保罗找出来，或者找回来，要成为外邦的使徒。这些意象的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也是如此。今天的意象简单的说就是属灵的看见，圣灵让我们看到宣教的对象，圣灵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让我们看见宣教的对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来体会神的灵在这个时代要托付我们去向什么对象来宣教。我们都应该爱我们的邻舍，应该做好撒玛利亚人，应该尽量向我们遇见的人传道分享福音。但是神也要我们一生 这过程里面有一些特别的托付跟特别的对象，有人蒙托付啊，要到少数民族那里去，有人蒙托付要多做一点儿童的事工，有人蒙托付做老年的，有人蒙托付做青年的，有人蒙托付啊要去做比较基层的劳工，有人蒙托付要特别做一些知识分子的工作，做大学生的工作等等。我们有特别的对象，圣灵会让我们知道意向在哪里。今天的中国已经从以前那样子，这个说福音遍传中华大地，从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今天的中国教会已经在喊这样的口号，这个宣教的中国，我相信这个口号是出于神的。中国的基督徒是要走出去的，中国基督徒要往边疆未得之民、少数民族或者没有福音的地方发展，甚至也还要从中国往国外去发展。上帝他只要我们在预备差不多的时刻，上帝会按他的时刻用他奇妙的方法开门。实际上有一些门已经开了，有一些基督徒已经到国外去，不是说出国就一定是神的旨意，但我们讲的不是说一定要到美国，到什么啊比较生活舒适的地方去，不是讲这个，我们讲的是为福音的缘故，到需要的地方去，到未得之民那里去。未得之民那么多，我们要去哪一个对象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圣灵会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去哪里。王老师有一次在山西遇到一个弟兄，他就在祷告一阵子，相当多的时间。当他受完训练要去外面传福音的时候，祷告一段时间，圣灵指示他，他看到一个装扮很特别的，头上包了一种很特别的头巾，那么胡须是那个样子，这个下巴都是胡须，这个头巾的样子他看得清清楚楚，那样的轮廓，那样的脸型，那样子的那个头上的装饰，他不懂，因为他没有遇见过，可是印象很深刻。后来神果然带领他，就到那样子的啊，在蒙古啊这个边境的地方，就是有那样装扮的人，就是那样子的民族跟对象，果然就到了那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在宣教历史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保罗听见马其顿的呼声，然后有一些人看见一些特殊的一些对象。今天恐怕很多人听到的只是华盛顿的呼声啊，其实马其顿的是更重要的。好，那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去的地方，神要我们传的对象，然后我们就为那个对象来预备自己。像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年少的时候就已经清楚要到中国来了，因此他就开始做很具体的预备。那时候的英国是非常先进的，生活的条件比中国好很多，所以他为了来中国，他就开始来过简朴的生活，也要来负自己生活的责任啊等等，做很多的操练。所以意向会让人有一生之久的推动力，意向会让人有燃起的一个不灭的火把在心里面，既然这是出于神的，也会让人里面有一种信心，可以一生的长久的就这样做下去。这是意向，这是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看见。今天宣教的中国这样的口号已经喊出来了，相信我们这样子继续在这边前祷告寻求装备预备自己，神会让我们在意象中看见，会让我们在心灵里面体会到圣灵的意思，将来都可以踏上这个宣教的旅程。这是第一方面，圣灵示下意象。第二方面，他不但施加意向，传福音是需要有能力的。我们哪有本事靠我们的口才劝人家悔改呢？我们哪有本事劝人家来这个接受耶稣做他的主呢？这很困难的。人总是喜欢自己做主。有时候我们在街道上看到一些人吵架， 哇，又吵得很厉害，有时候女同志比男同志哇还更凶悍。为什么？因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或者受到轻视，就为自己的益处，为自己的权益就打起来。这个常常啊，在街道上常常看到这样的场面。求神怜悯，希望中国这种场面可以减少。这不是啊，这个国家的光荣。常常在街道上啊，在很多大都市都还常常小地小城镇也是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人都要顾自己的权益，人都很要自己的面子的，怎么会要一个耶稣来做我的主人呢？人都是顾自己的权利，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呢，人怎么会舍己跟随耶稣呢？人不但不舍己，要尽量为自己，还要拼命积赚钱财等等，怎么会舍己呢？这个是伟大的神迹，这个需要伟大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我们自己有的，不是我们的口才、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本事、我们这个人有什么魅力，不是的。这种使罪人悔改变成圣徒，这种能力就是从圣灵来的，从圣灵来的。当耶稣要叫我们出去传福音之前，他先讲能力。很多人以为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很多人说，很多人就以为这一个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实这是断章取义了。其实要去使万民做我们主的门徒之前要怎样？主耶稣说，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所以马太福音28章最后这几节要完整的看，18节先说，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19节才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这一个领受意象还不够，还要领受能力。因为权柄都赐给耶稣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啊，要不然我们去了就变劣势了，就阵亡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壮士一气虚不复还了，死了就去了就阵亡了。有一些殉道是神的旨意，但有一些不是哦。有一些可能这个啊还没有预备好就随便去了，就做干不下去了，后来就半途而废了，从此就不敢当福音使者了，不敢当宣道者了，不敢当啊这一个传福音的尖兵了，不敢了，好像阵亡了一样啊。其实我们的主他说，权柄都在我手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们可以去的。所以我们怎么去？就是已经给耶稣，耶稣就用圣灵来激励我们，来装备我们。这是写在哪里呢？除了刚刚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28章18节以外，另外我们很熟悉的使徒行传1章8节，这边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就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这里已经很清楚看见是圣灵的能力降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去做见证。所以教会的扩展，这个福音的发展，这里就是圣灵赐下这个能力的，能够让人看见自己的罪，能够让人痛哭流涕的悔改。我们不是说一定痛哭才叫悔改啊，但是呢，那种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这是出于神的，这是圣灵降下来，让我们讲道有这个能力，可以让人悔改。王老师曾经遇见过一个很年轻的姐妹，哇，她在带领聚会的时候，这个她受完训练就被差派去带领聚会。这个才带领这个传福音的聚会，传完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哇，整群人就痛哭流涕的悔改了。可是他说啊，他到外面休息的时候，他说其实我心里面我还是一个孩子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可是已经受完训练了。他因为讲的是很准确的福音，所以圣灵神使用他，就感动一大堆人痛哭流涕悔改归主了。 可他说我还是一个孩子，其实我并没有很特别的感觉，可是呢，那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在美国，在英国，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布道家叫穆迪，他是在美国的，可是他有很多时间在英国工作。他在英国跟美国两地曾经带领几百万个人，他们本来是没有生命的，很多是挂名的基督徒，有很多本来不是基督徒，他带领几百万的人，他们呢得到复兴，真正的悔改归正，重生得救，也激励很多人好好的爱主，追求主。这样一个目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他年老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他说啊，如果要靠我的口才去说服人家信耶稣的话，那么我大概做一个礼拜我就要向上帝辞职了，我干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何等的困难，要劝人家说你是罪人，要劝人家说要接受耶稣在你心里做你的主人，这何等不简单的事情。我们说过人都喜欢自己做主，我们都知道人都喜欢为自己的罪来寻找借口，来说自己无罪啊，尽量推卸责任，即使有罪也会说没那么严重啊，哪有可能说要变成永远的死亡，永远沉沦呢？我们知道中国以前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叫林语堂，林语堂他在美国有很大的名气，在华人中间也有很大的名气，他可以用中文用英文来写作，都写得很好的。那么他其实他原来是牧师的孩子，可是他长大以后受到一些人本主义的影响，后来离开了信仰几十年之久，到年老才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在中年的时候就在文学上很有成就了，那么他写过一些书里面谈到他为什么离开这个信仰，有一本书叫《生活的艺术》，他一开始就说里面在就提到一段说，他说如果上帝有我妈妈一半爱心的话，就不会判我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死亡的刑罚。他说我妈妈都不会这样做的，难道上帝比我妈妈差劲吗？难道上帝连我妈妈一半的爱心都不足吗？他怎么可能判我永远的刑罚呢，永远的死亡呢？所以他认为圣经不合理了，所以他离开圣经了，离开圣经了。他说我的罪加起来绝对不会超过五年有期徒刑的，怎么可能永远的死亡呢？所以他就不认罪，他离开了信仰。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要说服人家说你是罪人，哇，他可能就打你了。好，所以除非圣灵的保守，圣灵的感动，人是不可能真正的产生神所要的那样子的认罪悔改跟懊悔的。好，这是关于这个能力方面，教会的扩展，这个宣教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大能。那么当保罗年老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他也是这样说的他在罗马书十五章，他已经传道差不多二十年了，十五章第十八节他这边说，他说他已经传福音从哪里，从耶路撒冷安提亚这样一路传，传到哪里来了，一传到以利里谷了，跨过这个亚德利亚海峡就要到罗马城那边去的，好大一片的地方啊！就是今天你用开很好的车子从耶路撒冷一路传到这个以利里谷这边来，好大一片，许多国家，在今天来看已经分好几个国家。保罗那时候就这样一路传过来，传了超过二十年了。那回顾这二十年传道的生涯，他说什么？他说除了基督借着我所做的那些事情，我什么都不敢提，我只提他借着我的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所以这边提到是基督借着他做的， 也提到说，这个是圣灵的能力才能够使外邦人顺服。所以就提到我们在这个侍奉、这宣教的这个事情上，我们既然这是神自己要救人的，我们就可以靠神的能力就可以出去了。保罗这样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他不敢夸口，穆迪他不敢夸口，保罗也不敢夸口。穆迪其实条件也不错，虽然他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可是他本来在卖皮鞋也卖得很好的，也有热忱，也有口才的。可是你知道，靠这个卖皮鞋的这个口才，哪有办法把耶稣卖个福的福音推销出去呢？这是很困难的。可是他回顾他的一生说，他能够这样做下去，能够被神这样使用，那都是上帝自己的大能。保罗也是如此，他在罗马书十五章这样回顾说，这是圣灵的能力啊。你看保罗原来就那么有口才，那么有学问，那么有热忱，可是他认为这一切都没有办法，如果不是圣灵的大能，罪人是不可能变成圣徒的。这个是谈到在宣教的过程，我们领受异象，然后呢就领受能力。第三方面领受什么？领受这个勇气。我们在宣教的过程很可能受到恐吓，受到威胁，受到打击，受到嘲笑啊，受到否定。在这许许多多的不顺利、挫折，甚至包括苦难，在这个过程怎么有可能勇敢的做下去呢？这勇气从哪里来的？这勇气就是从圣灵来的。使徒行传六章第十节，六章十节，这边斯提凡怎样？斯提凡用智慧跟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用智慧和圣灵说话，神给他智慧，而且他靠着神的灵来说话，抵挡不住，他就有这个权柄啊，能够把道传出去。神的道不被捆绑的，所以这个勇气，这是因为神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有这种信念，会让我们里面有一种浩然的一个刚烈的一个勇气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做下去。这个勇气，我们看到彼得，他站在官府的面前，他说：“听从人不听从神，合理吗？”哇，他还可以反问这些官员。这种勇气，我们知道在中国教会也常常听到这一类的见证，特别是许多到外地宣教的这个福音的使者，他们都有这样的见证，说这个他们本来可能不是那样勇敢的，可是当神保守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将勇敢的站在审判者的面前。这是我们常常听见的一些故事。王老师有一次在一个公长途的汽车上面遇见了一个姐妹，她要去参加一个受训的一个课程。那么王老师问她：“你从哪里来？”她说：“她去监牢里面看她的母亲。”我说：“你母亲怎么了？”她说：“我母亲因为福音的缘故被抓去关监牢，我去看她。”你看，她才去看她的母亲而已，她现在又不怕危险，又来受培训，要继续要效法她母亲的脚踪，要去宣教。所以这个勇气，你看这个姐妹，这个才十八九岁的一个姐妹，看起来是那样子的温柔的、文静的、秀气的，一点都不看一个，一点都不像一个很强悍啊，什么刚烈、很彪悍的一个样子的，不是，她是那样一个温柔啊、娴静的姐妹啊，这样一个文静的啊、一个秀气的姐妹，可是她却这样勇敢，不怕困难，这个勇气从哪里来？这是圣灵的感动。好，这个是谈到在宣教上的这个勇气。所以你看彼得那个勇气就被人家看出来说，诶，这个好像没有学问的小民，哇，怎么这样有能力呢？这个勇气就会有可能折服一些人，把他们的心夺回来归向基督。这个勇气就让人不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个就是圣灵的作为。好，圣灵不但是这样子的事给人勇气，圣灵也做直接差派的工作。从得到异象以后，然后经过一个装备的过程，到了时候满足了，神就要差派人出去。这个差派本身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最后的地方，到第四章第一节，这整段的过程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件事情。马太福音九章最后的地方说，这个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看他们这样子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也看他们好像庄稼已经成熟了，却没有人收割，他很着急，所以他说我们要怎样，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这里呢，我们看见耶稣的主权，神说怎样，要求神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所以我们的责任是祷告预备，求主打发，求主差派，祷告预备装备，求主打发，求主差派。神可能就差派我们，神可能差派别人，这是神自己的主权。那我们看见这个宣教是神自己差派的，神差派的神负责啊，不是神差派的自己负责吧，负不了责任的，做不了太远就做不下去。但是出于神的差派，无论我们的本性是多么的这样子的不够刚强，如果出于神的差派，我们还是走得下去。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差派，无论你的本性是多么刚强，你也不够本事来应付这宣教过程的这许多的挑战跟困难。所以神的差派其实就是保障，因为他是至高的神，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出于他的差派的，他就要负责到底，我们就可以走到底。这个是神的差派。我们看一个例子，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然后就借此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基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基比路去，然后被圣灵差遣。这里我们看见圣灵吩咐他们要派巴拿巴扫罗出去宣教，然后呢圣灵就差遣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就下到基流基，就往宣教第一次宣教旅行就这样展开了。所以这里很清楚看见宣教背后的主是什么，是圣灵。圣灵可以说就是这个差派者，耶稣已经在父的右边，耶稣今天是透过圣灵来差派我们去宣教的。所以这个差派就是说神有主权要拣选，要拣选人出去宣教，神有主权按他的旨意把不同的人派到不同的地方，他可以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什么样的人合适，什么样的合适在什么样的地方，上帝自己调兵遣将，圣灵自己运筹帷幄，他掌握这个全局。他不是靠我们这些志愿军或敢死队，人有愿意的心是神悦纳的，可是神有他的主权。人羡慕善功这是好的，但是神有他的主权。我们不要因为有感动就赶快冲出去，好像跑在神前面一样，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能凭着血气之勇来侍奉，人能够接待耶稣，这是圣灵自己的作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神的儿女是怎么产生的？十三节说，这等人 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神生是怎么生啊？约翰福音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从神生是什么？就是从圣灵生的，从圣灵生的，是圣灵感化人，人才可以悔改，重生得救啊！所以知道这个不是出于人意，不是出于人意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不是从人意生的，神的儿女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肉体的诞生。肉体的诞生可能出于人意，可能出于血气，可能出于情欲，可是这个属灵的重生呢，是出于神的灵。因此，既然不是出于人意，我们就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等候，求神差派，求神差派就够了，神自然会差派。这个求神差派其实就是在装备我们自己。即使神不是在那边睡觉，我们叫他差派，他才赶快醒过来说，哎呀，我忘记了，很久没差派了。不会这样子的，神本来就在差派。我们求神差派的意思，其实是在神面前装备自己，那培养那种爱灵魂的心，培养那种为宣教的那种热忱。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可能就先差派我们，神也可能先差派别人。那么这个求神差派，也让我们看见他是宣教的主，我们就会更尊重神的主权。而这个差派在原文里面有那个赶，把人赶出去那个意思。马太福音九章最后一节，求神差派，到第十章耶稣就把门徒差出去了。那么第十章第二节以后，门徒差出去以后有做赶鬼啊这一类的工作。这个赶鬼的赶跟差派的差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说神是把人这样好像赶出来一样。有人本来啊有自己的野心，这神从他那个安乐窝里面啊，他可能也做得不错，很舒服，他享受自己的安乐，但是神就把他赶出来啊。有些人是这样被赶出来的啊，所以神会差派人，就表示神，或者无论是说把人赶出来，就表示神的迫切，表示神的主权，他按他的旨意来差派。那么他差派他供应，他差派他保守，他派差派他施加权柄，施加勇气，施加信心，他差派他负完全的责任到底，他差派那么他与我们同工，我们与他同工，我们跟他同负一轭，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重担是多么的让我们不生负荷。我们如果是他差派的，我们依靠他，我们与他同工，我们才会开始感受到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也得到一个保障，说既然是他差派的，那么必然这个宣教会产生效果。这个效果不一定轰轰烈烈，但是呢，意思就是说会有人归主，会有人归主。他派我们去就是要把一些他的羊带回他的羊圈，所以他的差派会让我们里面有真正的安全感、信心、勇气跟把握，也让我们有一种坚韧，有这个毅力可以这样做下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教会论看圣灵，从教会的诞生那一天是圣灵降下，圣灵临到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信徒，无论男女老幼，在那一天就建立了一个模范的教会了。然后建立之后，他又四下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可以彼此联动，互相扶持，彼此配搭，互相造就，一起互相激励，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成为一个相爱的团契，可以吸引人来归向主，可以让人家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好，不但赐下这样子圣灵合而为一的心，也赐下恩赐，教会有各样的恩赐，教会就有荣耀，教会就有能力啊，教会就可以来服侍，来供应不同的一些对象， 不但赐下恩赐，圣灵按他的旨意分给教会跟个人各样的恩赐，圣灵也引导教会，圣灵也吩咐教会一些事情，圣灵指示一些事情，圣灵也可以拦阻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所以你看这教会跟圣灵的引导的关系，而且叫圣灵设立领袖，拣选同工。不但是这些，我们今天这一堂里面也特别看到圣灵跟宣教的关系。有人说使徒行传也可以叫做圣灵行传，因为从五旬节圣灵降下一路到底啊，保罗说这就是圣灵借着我所做的，这是圣灵降下之后所产生的这一切的美好的宣教的果子来。一个一个本来迷失的羊，因为有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差派，有圣灵引导人差派人到他们中间去，那么这些羊本身受到引导受到光照，就一个一个归回羊圈，然后要成为大群。今天这样宣教的火已经传到中国来了，中国以前是被宣教的地方，那么多的宣教士，他们牺牲了性命，他们流血流汗流泪，努力了那么久，后来宣教士有很多都被赶走了，文革几乎这个每一个宣教士都被赶光光了，但是如今中国教会不但渐渐站起来了，中国教会不但是一个被宣教的地方，今天也要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要成为一个派宣教士出去的地方。我们就从本地做起吧，我们可以在现在就可以祷告预备自己，就在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人群跟现有的机会里面，就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分享。我们也在神面前常常祷告，求神打发工人，特别也为了一些还没有福音的少数民族，为着还有一些还没有福音传道的一些穷乡僻壤，特别为着整个回教世界，也特别为着犹太的事工，我们来祷告。愿神的灵今天继续差派，也愿神的灵今天继续来感化，来重用我们，也让我们在宣教上也结出果子来，让主的心得到满足，让别人得到生命。我们这样子啊，用祷告的心继续来托住这样的课程，也愿它产生神所喜悦的美好的效果。我们下一次在空中再会。
罗西书三章三节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我们也可以从罗马书八章读出，教会是受圣灵管理的，照样圣徒也受圣灵管理。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缺乏的时候，就呼求上帝，他必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与先前在缺乏之中的是不同的，因为现在我们依靠上帝，又知道他必不丢弃我们，我们因此也表明知道我们是实在的基督徒，我们有爱我们的天父赐下他独生儿子，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神右边为我们代求，并且赐下保惠师圣灵来照顾我们。我们真是有福的人啊，感谢天父，阿们。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